民数记第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
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
他们的名字属犹便支派的有撒科的儿子撒母雅，
属西面支派的有何里的儿子沙巴，
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
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
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
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伯提帕提，
属希伯伦支派的有朔底的儿子加迭，
约瑟子孙属马拉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
属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
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希铁，
属拿弗他利支派的有普西的儿子拿弗，
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周利。
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
看了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
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或坚城，
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
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
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的亚西曼四山达买，原来希伯伦曾被建造与埃及的所安城早七年。
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钢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
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
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原来有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
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
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军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十三章和十四章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章的失败使得他们漂流了三十八年，所以这一章应该就十三章跟十四章应该给我们有很大的教训，因为很可能我们也在同样的地方失败，然后造成漂流，所以这一章我想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功课。首先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巴兰的旷野， 那我们知道，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个点它是叫利提马。那可是呢，等到我们读到十三章、十四章，我们就知道，等他们探子回来的时候，他们回来的地方又叫加迪斯。可是在这里他没有提到利提马，他一开始没有提到利提马，他也没有提到加迪斯，他提到巴兰旷野。他为什么要提巴兰旷野呢？因为这是有原因的。那在看这个之前，我想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到了这一站的时候，其实是他们离开西乃山的第三站而已，所以他们才离了三站。而且呢，他们在第一站他们就失败了，第一站是吉伯罗哈塔瓦，在这里发生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俄贝德，俄贝拉他贝拉这个地方有火出现，然后就是吉伯罗哈塔瓦，所以在这个点上他们失败。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他们来到哈喜路，结果这做领袖的也失败，所以几乎全部失败了。然后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他们就来到了十三章这个地方。那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他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迦南地的南边，他们可以直接从这里进迦南地去了。所以呢，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要进去之前呢，摩西告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说你去打发探子都要做首领的上去。可是我们读生命记，我们知道这不是神原来的意思，因为从生命记我们看见呢，神的意思是叫他们直接上去，更就不要派探子。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生命记第一章，我们从十九节看起，我们看到二十二节，他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利亚。你看到没有，他这边是提加迪斯巴利亚。而且呢，你看见从何烈山开始他们所经过的旷野叫做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你看从何烈山之后很可怕，他们一直失败。然后他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所以他们已经到了边境了。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所以你看神的意思是叫他马上现在就可以上去了，不需要等。而且神也知道他们害怕也惊慌，所以他就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相信就好，你们就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河道毕竟河程都回报我们。你看他们讲的话很有道理，而且也很好听很合逻辑，但是呢其实是里面害怕所以你看见从人的观点来看打发人去窥探这是对的，从人的观点来看，可从属灵的观点来看呢，这是说到了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你不能用人的观点来去看，你必须看神的观点是什么。所以后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末了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不能够进入那个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现在可以进去了但他们不信。那为什么他们没有信心呢？因为他们离开何烈山的时候，西乃山的他其实他们蛮有信心的，就是经过一连串的失败他贝拉还有吉伯罗哈塔瓦哈喜路，就是因着这些的失败呢，就造成了信心的软弱。所以现在呢神 就改变了，就体谅了他们。所以在民数记十三章的时候，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所以你看见这个旨意呢，不是神当初那个永远的旨意，这是神许可的旨意，就是神允许他们打发探子，这不是神原来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啊，因着我们的软弱啊，或者因着我们的苦苦哀求，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神答应我们，但是呢，那不是神原初的旨意。所以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神听了，那这件事情就是没事。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软弱，神体谅我们，神好像迁就我们，暂时。所以这是一开始就这个样子。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被称为巴兰的旷野的原因。圣经上提到巴兰的旷野最早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一章这是讲到亚伯拉罕打发夏甲把以实玛利带走所发生的故事。他们就在旷野走迷了路，水也用尽了，后来神出来干预他们就给他们看见一口井。所以我们看十九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装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你看见是谁住在这个巴兰的旷野呢？是以实玛利。那在旷野长大你看见他有两件事情在这个巴兰的旷野。第一个呢，他成了弓箭手，弓箭手是代表这个肉体，你看肉体的勇敢肉体的勇猛，他是做弓箭手，他能杀这些野兽的。另外呢，他跟世界联合，因为他从埃及地娶了一个妻子嘛，与世界联合嘛所以在巴兰的旷野流荡什么意思呢？你看，就一方面就是肉体越显越大与世界呢就更深的联合。所以圣经在民数记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他们到的地方就是巴兰的旷野，所以就让我们想起这个故事。因着他们，你看十一章十二章就把那个肉体就显出来，然后他们想要怎么样，都是埃及的食物，你看那黄瓜韭菜葱蒜，这就是他们的光景。所以这个地方就称为巴兰的旷野。你看他们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就提到巴兰的旷野，这是很大的一片地方，就说出了他们当时的光景。好，那现在他们神叫摩西打发人，那这些人呢，我们要知道都是做首领的所以呢，他们都就着外面来说，他们都是很勇敢的，而且都很有智慧、很聪明的，很有能力的。所以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呢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所以等到后来他们的失败你不要觉得他们是一个软弱的人，事实上呢，他们就天然的人来讲，他们是非常刚强的，而且很聪明的、很有能力的人。好，那选了十二个人呢，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讲的，他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撒母雅属西缅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撒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利的儿子加勒这边特别提到加勒，这加勒第一次真正出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所以加勒也是一个，你看他是一个做首领的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于何西阿，所以这里出现了何西阿，何西阿就后来的约书亚 所以这两个人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了，属便雅悯支派的拉弗的儿子帕提，属西布伦支派的有梭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拉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属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雅米利，属亚瑟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铁，属拉弗他利支派的有父西的儿子拉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旧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所以这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都有派出一个人来，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你看六十万这些可以打仗的人里面挑出来十二个人，平均每个支派大概有5万个人，五万个人选一个，你说这些都是精英呢，都是精英。然后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何西阿我们知道他原来意思就是救恩，就是拯救。那约书亚呢，就说到了耶和华是我的救主。那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提起这个字呢？因为在摩西的灵的深处，可以说圣灵感动他，就说这个人，原来叫何西阿这个人呢，将来要成为神所用，领他们进迦南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呢就给他改名字。我们知道名字是代表，在希伯来文里面名字常常是代表意义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就看见了这个人的不同。所以这十二个人呢，就是到最后只有两个人是得胜的，甚至是这六十万人里面的唯一的两个得胜者。所以从他们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学很多的功课。这功课有些我们已经从前讲过了，但是呢你知道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忘记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复习一下。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约书亚，为什么约书亚可以得胜。十二个人都是这么勇敢的，都是万中取一的人，差别在什么地方？这一点很重要了。首先我们晓得他们进去以后再出来，他们就发觉这些人呢，特别是亚纳族的人呢，是非常高大的。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亚纳族的人所预表的，或者说这迦南七族所预表的人呢，实际上是指着属灵的仇敌，也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那些征战的仇敌，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那些属灵气的恶魔。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要面临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仇敌，所以你绝对不是靠血气的力量可以胜过他们。所以这十二个人可以说每一个都是万中取一的人，就着人来看他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可是你属血气的力量再怎么优秀，你碰到属灵的力量你绝对打不过的。那为什么约书亚可以得胜？为什么加勒可以得胜？因为他们有操练过，有秘诀。所以我们要来看约书亚，为什么约书亚可以得胜。那圣经上最早提到约书亚是在出埃及记17章，我们看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我们很熟的啊，但是我们要把它连在一起，跟今天所讲的要连在一起。我们看第8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好，我们知道这是他们出埃及以后第一个碰到真正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那我们都知道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那现在呢摩西就把约书亚找出来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为什么不是摩西去选，或者摩西出去征战呢？因为摩西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所以这一个征战非常的特别，就摩西不能留在地上的，摩西一定要上山的。那在地上的征战呢，你一定要找一个人 是有一个特别的特质的人。在六十万人里面呢，摩西发觉有一个人非常有特别的，非常特别的，就是约书亚。他有个特点，使摩西不但找他在地上来征战的，而且由他来选人出去。所以你看这个征战呢很特别，就是分成两队啊，一个在山上是摩西，一个是呢就是约书亚所率领的军队在地上打。然后我们就发觉很奇妙的，就是说呢，在地上的征战啊，不管怎么打啊，他的胜负是决定在天上，在山上的摩西。就摩西的手举起来，他们就得胜；下垂，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你看见，原来呢，跟属肉体的征战呢，不是靠自己。哦，有谁可以跟自己征战？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爱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失败呢？因为我们爱自己嘛。哦，所以我们对肉体，我们不太会打仗。所以这一个功课非常的重要。摩西举手就得胜，摩西下垂手下垂了就失败了，他们就亚玛力人得胜了。结果后来呢，有两个人把他手扶起来，就是亚伦跟胡儿扶着他，而且搬石头放在他以下，这样就一直稳住，一直到日落，就约书亚就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约书亚在他的里面有一个灵，就是我们读到十四章就讲到加勒的时候，就是说他另外有一个心智，有另外一个灵，所以在约书亚的身上也是一样，有另外一个灵。这个灵是什么灵呢？就是一个征战的灵，征战的灵。那我们常常讲征战的灵，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里讲的征战灵是跟什么征战呢？不是跟仇敌，不是跟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还不是，他是跟肉体征战。所以摩西在这么多人里面看见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有一个特点，他不放纵肉体，他对着肉体呢有一个征战的灵，这是他的特点。你知道我们对肉体啊，常常怎么样，常常纵容，我们纵容肉体，我们常常满足自己的肉体，我们常常向肉体让步，我们甚至对肉体说，我们采取中立的立场，你知道，我们不跟你打，但是你也不要来惹我们。但这些都不管用，你体贴肉体就是死亡。但是你有这个征战的灵呢，还不是靠自己。你就发觉摩西必须要在山上，山上是代表属天的境界，就代表就是说呢，摩西是站在属天的地位上，就是我们要跟属肉体的征战，不是靠自己。你必须看见呢，我们的主已经升天，已经得胜了。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肉体和肉体的私欲呢，邪情私欲已经与他同定了。我们必须看见这个事实之后啊，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在经历中也能够经历这个得胜。那当时摩西手会下垂，所以要有亚伦跟户珥扶着他。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他不需要人扶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天上，他不但升天了，而且他在天上呢做我们的大祭司，换句话就是亚伦的职分。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他不仅是做大祭司，而且还做什么？新约的中保啊，户珥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中保的意思，因为户珥原来的意思是洁白的意思啊，就是做中保。所以我们的主呢，他在天上，他手不会下垂的。所以我们的征战呢，必须看见他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在我们那里做中保，即使我们失败了呢，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征战呢，必须要世世代代，就是不能停，所以不是一直打胜了就好了，这个征战是要一直持续下去。所以你就看见呢，约书亚有这个特点，如果我们没有胜过肉体，我们体贴肉体，你不要打属灵的战。所以每一个人你看碰到那些亚纳族的人呢都害怕了， 如果我们没有在属在与肉体的征战上面有学习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打。人可以看我们，我们很好像很有很勇敢、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但是你一碰到属灵的事情，就发觉这不是属肉体的可以跟他们征战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撒母耳上十七章。撒母耳上十七章，我们看见非利士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但这次征战很特别，他们派了一个人叫哥利亚来叫嚣，就是说你们中间你们随便找一个人出来跟我，如果把我打死的话呢，我们就做你的仆人；如果我胜了呢，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所以这个征战是一对一的战争。那我们知道非利士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肉体说的，因为非利士人他们从埃及直接进入迦南，他没有经过旷野的路程，没有经过这个约旦河，所以呢他们没有经过，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肉体。所以如果你读十六节的话，十七章十六节啊，他说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事实，那非利士人换句话说，这一个哥利亚他是整个非利士人的代表就是如果你非利士人要派一个代表呢，就是那非利士人所以这个那非利士人是代表，是说出他的代表性所以你要怎么认识肉体呢，就是那非利士人，就是哥利亚所代表的。那哥利亚是怎么样的呢？是一个讨战的人，非常好战，连肉体都喜欢征战，对不对？我们肉体总是喜欢找麻烦嘛，惹麻烦。然后他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六肘零一虎口等于多少呢？大概270几公分以上。我们知道扫罗他比人众人高一个头，所以扫罗很高的。可是扫罗再怎么高，高一个头也差不多200公分而已。但来到了这个非利士人面前呢，跟小孩子一样，你看270公分以上。他不仅身材那么高呢，你头戴铜盔，换句话说你很难打他的头的。那我们的肉体那个思想很难改变他的，有的人真的很刚硬他的头为什么呢？因为他属肉体，他头戴着铜盔身穿铠甲，你看这是刀枪不入。那我们的肉体常常就刀枪不入，你怎么说服他，怎么讲他都没有办法。光是甲重就5000色克了，那腿上又有铜护膝，所以你看对付他腿都没有办法。然后两肩之中又背负铜戟，你看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色克了，所以攻击性很强的，你们看见所以你看我们发起肉体来的时候，那攻击力很强的即使这样，他前面还有个拿盾牌的，你看他还躲在后面，常常前面还有人把他挡着拿盾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肉体的表示然后再来呢，呼叫摆阵然后你看见到了11节，他讲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为什么这些人看到他都害怕？原来从扫罗开始，扫罗那时候已经是以色列王了，从以色列王开始一直到所有的战士呢，个个都怎么样？都体贴肉体，所以他们就惊惶极其害怕。所以这一个属灵的征战你就看见这是没有一个人站得住，为什么？大家都爱自己，都体贴自己，所以只有这时候大卫来了，因为大卫是有学习的，所以大卫要去打仗，可是呢扫罗不愿意让他去，为什么？因为他说女儿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所以这是33节所讲的。 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肉体是从小就做战士的、哦、对不对？而且这个肉体发展已经有6000年了，所以各样的计谋诡诈我们肉体不需要怎么学都会的，因为自幼就做战士。而我们里面的生命常常都是太年轻，非常年轻，没有学习。但大卫是有学习的，所以大卫这时候就把他属灵的经历啊，没有跟别人讲过的。所以你看大卫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很多的学习是暗中的，外面人家不一定看得出来的，外面看起来都差不多，甚至他比人家还弱，你看他还小。所以他就讲出来，曾经在放羊的时候有狮子来了，有熊来了，他就把这些打死了。所以你看见啊，很多时候神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里面啊，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你知道，我们会抱怨，但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其实我们知道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如果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学习的话呢，你看这将来都成了我们属灵的资产。所以现在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他就所学的经历没有人知道，现在用上场了。为什么？他现在知道了，他说你仆人曾经36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着，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扫罗就同意了。所以你就看见啊，因为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成神给他操练的机会，而且跟神连在一起，以至于他就可以说，从前神怎么把我摆在这个环境我胜了，那今天呢神也与我同在。因为他说这是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36节，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你看我们的肉体就是未受割礼，结果后来要穿扫罗军装不能穿，因为太大了啊。所以你看属灵的东西你不能随便套的，你不拿人家的军装来套在自己身上，你是走不通的。你在神的面前怎么学，你就用这一套去打就好了啊。所以他就在西中拿了5块石子啊，就去迎接他啊。而且你知道他只用了一个石子就打败了。我们知道这个石头都是在水里面经过，在溪流里面啊，经过长期间水的冲刷啊，就越来越圆滑，所以一打下去呢就打到他的脑袋里面啊，就穿过去了。这就说出了，你看这个水流就在说出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长期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工作，就把我们这个人磨得，你看就好像这个石头一样，所以一打就进去了，而且呢还留下4个石头。换句话说，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看不管是大卫也好，大卫为什么？你看大卫，等到大卫做王以后，你看四围的仇敌全部给他臣服，为什么？因为他不体贴肉体，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功课。为什么约书亚可以率领他们跟仇敌征战？因为他学到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在平常啊，就要学习那个对付肉体的功课，要向着肉体有一个征战的灵。到了有一天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与那个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这个征战的人非常重要，但是还不止如此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我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所以这第二次提到约书亚上了神的山啊。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霍与你们同在，还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你看这边只提到摩西上山，摩西带着约书亚上去，然后摩西就上了山，上了山顶。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奈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昼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云，摩西上到山顶四十昼夜，与神有神的同在，百姓在山底下啊，百姓彼此有亚伦户尔与他们同在。那问题是约书亚一个人留在山的山腰上四十昼夜。我们再来看三十二章，接下这一段的就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好，在这里给我们看，你把这两段连在一起，就看见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面对面四十昼夜。山下面的百姓，众百姓有亚伦跟户尔，只有约书亚一个人在半山中间，一个人四十昼夜，非常的难，不容易。这说出了约书亚不但有征战的灵，还有什么？有持守的灵。很多时候我们有征战的灵，但我们没有持守的灵，这一点要很重注意的。持守的灵呢，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我们光是有征战的灵，我们会落在一个危险，就是我们把征战当作目的，我们把征战当作目的，一生都是为了征战，什么事都是征战，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征战不是我们的目的，征战只是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得产业。所以你看他们进了迦南以后，他们征战，每征战一个得胜，就是去享受一个产业。换句话说呢，你知道，如果我们是一直只有一个征战的灵，没有一个持守的灵啊，我们天天就是为着征战而征战，我们忘记了真正征战的目的呢，是要让我们来享受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得到产业，享受基督，那才是我们征战的目的。所以征战只是一个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征战，有的时候你要持守，要守住。一个征战的人常常容易向前冲，但持守呢，却让你留在神面前四十昼夜。所以你要能攻，要能守，这才可以的。所以你看见后来他们进了，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你看有的时候他们是要攻的，有的时候他们是守的。你看像那个耶利哥城，他们不是攻，他们在那边绕圈子而已。那到了埃城呢，他们是有攻打的。所以你要看见，就是你要必须要学习，不但有征战的灵，你还需要有持守的灵。征战不是你的目的，征战是你的方法。所以每一次征战呢，我们就一定要要有享受的，要有得着的才可以。然后我们再来看三十五章第七节，也是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七节。这是发生在他们下来以后拜偶像，就是拜金牛犊，后来摩西就对付他们这件事情之后发生的事情。第七节就讲了，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 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你看，这个时候摩西呢，他是把他的帐幕就搭到营外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营被他们拜金牛犊了，污秽了，这是个污秽的营，所以摩西就把他的帐幕呢，就搬到营外。这个是什么背景呢？这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所告诉我们的背景。希伯来书十三告诉我们什么？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你看现在这个营被污秽了，神把这个摩西把这帐幕开始搭到营外去了，离营很远，分别，你看这是一个分别的记号，分别为圣。然后这时候他称这个帐幕为会幕。凡是要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因为他把它分别为圣了。那每一次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呢，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幕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就转到营里去了。所以你看，摩西呢，每一次要问神什么，他就到这个会幕去，但是摩西还要再回到营中处理事情，所以他必须要回去。可是这里你看见了，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认得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你看约书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出到营外，分别为圣，救了他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几个地方都提到了约书亚，这些是他后来能够率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一个条件。所以征战的条件呢，你看从这几个点上也看得还非常的清楚。所以你要谈属灵的征战吗？你要从这里开始学起。所以你要从他的背景就开始看。好，我们现在回到民数记十一章。11章，这我们上一次读过的，11章第28节，摩西的帮手认得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我们上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啊。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书亚有一个灵，是一个嫉妒的灵，当然他不是为自己，他为摩西啊，就好像他是为主一样。所以这些都是他的特点。有了这个特点以后，你看现在要去征战啊，要进去查，所以摩西就称认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所以在这里把它显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17节，就是民数记13章17节，就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所以他们现在是在南地，因为迦南的南部，迦南的南部称为南地，它比较低洼，比较平坦的地。然后呢，他们从这个地方上去呢，是一个中央山脉啊，整个那个以色列是一个有个中央山脉，所以他如果从这边上去是一个山地啊。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啊，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天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贫瘠，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啊。所以他们去的目的就是查看这一切啊，然后把那些地的果子带出来，因为这些果子代表那个地的丰盛嘛啊，带来。 然后他说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迦南地葡萄出熟的时候呢？就大概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是他们葡萄出熟的。这我是讲以色列的日历啊，就是大概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我们晓得如果你读生命记第一章啊，他们讲到如果他们不休息直接走的话，从何烈山走到加利斯大概十一天，对不对？我们只知道他走了第一站基布罗哈塔瓦是走了三天，后面没有讲，但生命记告诉我们总共是十一天。所以他们从二月二十号出发走了十一天呢，就差不多已经到了三月一号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每一个月都三十天嘛，三月一号，然后他们在基布罗哈塔瓦怎么样吃肉吃了一个月，所以这时候已经四月一号了，对不对？然后米利安被关了七天，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时候已经四月中了，再加上他们在这 三个地方可能还有耽误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差不多就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所以正好葡萄出熟的时候。你看圣灵的带领多奇妙，因为等到他们四十天回来的时候呢，那可以收割了，所以带的食物刚刚好是正好的时候。所以这边特别提醒我们，那是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四月五月，以我们的日历来算的大概七八月，啊，七八月，等到他们四十天回来的时候大概已经九月了，就我们的九月。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正好采收葡萄的时候，所以他们能够啊有这些。好，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逊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我们知道逊的旷野其实就是巴兰旷野的一部分，只是它正好是在迦南的南部这一小块旷野，这叫逊啊。大块来讲呢是巴兰啊，寻的旷野一直到利河啊。那利河是什么地方呢？利河就是后来他们但支派到北方的时候啊所在的地方。如果你读四世纪，我们很快看一下四世纪的十八章。这讲到后来但拜其偶像来的时候啊，他们跑到北方但的平原啊那个地方。我们看那个第二十八节啊，他说因为他们那时候但的人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啊，本来这个地方叫拉邑嘛啊，他们就把那些当时住的民呢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没有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曾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地方修城居住。所以这个伯利河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利河啊。所以这利河已经到了他们迦南地的北方了啊。哈马口呢已经到了快就大马色那边了，所以他们这一次的就是窥探这个地方，实际上他们走了很远，所以花了四十天的时间啊。他们从南地上去呢，就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希曼四衰踏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所以希伯伦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后来我们看见那个以实各谷那个葡萄，以实各也是在希伯伦的旁边啊。所以希伯伦是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希伯伦呢？因为如果你把整个迦南地啊讲到流来与蜜之地啊，实际上真正的流来与蜜之地呢是在希伯伦，所以希伯伦可以说呢整个迦南地的代表啊。可是他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可却住着一个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亚纳族人。那亚纳族人呢，他们在当时住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三个族长，就是这里所提到三个名字，亚希曼、四筛、踏买。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详细一点。他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这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当时埃及的文明来说，因为他们刚从埃及出来嘛，埃及他们以他们的文明著称，埃及称他们的这个城呢，索安城呢，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那希伯伦呢，那时候还不叫希伯伦，希伯伦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十四章，其实在创世纪有提到了啊，希伯伦原来是叫什么基列亚巴啊。我们如果或者我们很快看一下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五节最后一节，约书亚记十四章最后一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你看到没有？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所以在这里，他特别给我们看见啊，这个城原来是叫基列亚巴，纪念谁呢？纪念这个亚巴。所以亚纳族已经是个伟人了，亚纳族中那个伟人的代表是谁呢？就是亚巴。所以基列亚巴这个名字是叫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亚巴之城啊，是纪念这个人的。所以从前是叫基列亚巴，是等到约书亚之后啊，加勒把他征服了，才真正叫做希伯伦的。所以呢，这里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虽然埃及人是说索安是全世界最早的城市，但实际上有个城市比它还早，就是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啊，那么什么是索安城呢？如果你读前面，你不知道索安城是什么，圣经上到底有没有提过索安城？你不会懂啊，就是等到你读诗篇的时候你才懂啊。所以我们来看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八篇十二节，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然后我们再来看四十三节，同样一章啊，诗篇，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这都讲了神在埃及为他们行神十次神迹所集中的地方呢，就是索安城啊。所以索安城其实就是他们皇宫所在的地方啊。所以索安城实际上所讲的来是啊，神行神迹奇事的地方。好，那现在呢，到了民数记十三，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原来希伯伦城，他这里没有提到基列亚巴哦，他提到希伯伦城被建造比索安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那索林的意思是什么呢？七年我们知道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一个啊，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索安是神行神迹的地方，那希伯伦是什么呢？与神交通，对不对？换句话说，与神交通是在之前，神行神迹其实在之后。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神的联合，与神的交通到达一个完全的地步，你看神的神迹其实就显出来了。这叫做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索安埃及的索安早七年的原因。你们知道我发要讲的意思吗？对不对？好，然后他们到了以实各谷啊，以实各谷就在这个希伯伦啊，希伯伦是一个山啊。如果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就是刚才十四章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过了四十五年了。后来我们的加勒就来找约书亚，就是说，请把那山地给我。那个山地就是指的这个希伯伦啊。希伯伦的旁边就是谷嘛啊，就是以实各谷。他们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一挂葡萄，两人用扛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 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下来那块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所以以实各的意思就是一挂，就是一挂葡萄，一挂，他们就是这样子扛着过来的。好，过了40天，这时候已经来到，就是我们的时间在九月初九月中了。好，这时候呢，他们就带来，过了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就到了巴兰旷野的加迪斯，所以这时候开始出现这个名字加迪斯了，来见摩西啊。所以呢，他们的失败是在加迪斯失败的，因为后来这些话是在加迪斯发生的，所以加迪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点，因为加迪斯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加迪斯是代表分别为圣的意思。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旷野漂流呢？我们就是在分别为圣这件事情上我们失败了，我们在分别的这件事情上失败了，我们在与世界与肉体的分别上失败，所以我们就在绕。如果没有在这个上面失败，我们就进去了。所以这加迪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所以你看这些果子非常的丰富，有葡萄，你看能够供应他们啊，能够使他们带给他们在树林里面的喜乐，因为葡萄能够带领喜乐。有石榴，你看这是讲到生命的丰富，因为籽很多嘛。无花果呢，不但是他们的供应，让他们饱足，而且无花果也成了他们的医治，这都是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里面。所以他们把这些地的果子给他们看。为什么要给他们看这个呢？因为要有给希望能够吸引他们。所以摩西当时是说，你们把一些果子带来给他们看。为什么要这样呢？要在他们里面产生一个渴慕，让他们能够因着这个渴慕，他们能够上去得这个地。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看13、14节、啊、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换句话说，保罗看见在上面基督耶稣在上面有一个奖赏要召他来得、哦、所以他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今天呢，这些从带回来的果子呢，就好像他们看见现在有一个奖赏等着他们，希望吸引他们呢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标杆直跑。然后他就说啊，27节，民数记13:2节，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来鱼米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然后又有亚玛利人住在蓝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哦、到这里为止，这个探子所报告的都还是事实，这没有问题，因为他把好的坏的都摆出来，这是事实嘛、哦、所以有这个果子也有仇敌、哦、那民是强壮的没有错，城邑也坚固高大也没有错，也看见了亚纳族人、哦、然后亚玛利人住在蓝地，他们曾经跟亚玛利人打过仗，所以知道是蓝地。赫人所住的地方也是靠近这个希伯伦这一带、哦、耶布斯人又更里面了，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带、哦、所以后来耶路撒冷是被耶布斯人所占据的。那亚玛利人也是住在山地上，迦南人住在海边和约旦河、哦、所以由他报告正面的消息也反面的消息，这都是事实。可是这个时候呢， 加勒就出现了啊，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因为他大概看见了百姓开始有点不安了，所以他就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族人得胜。你看加勒在这里又出现了，加勒的特点我们在下一章再讲，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但在这里的加勒，你看他能够马上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我们族人得胜。所以后一章讲到加勒呢，有一个另一个心智，也是另外一个灵啊。所以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没有看环境，你看到没有？敌人很高大没有错，他没有看环境，他也没看自己。你看，你到后面那些人就看自己，看自己像蚱蜢。所以你不能够看环境，你不跟看自己，你也不能看仇敌，你仇敌太高大了。他有一个灵，就是专门看主啊，因为你读了十四章，你会知道啊。所以他说，我们可以上去，一定能够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你看，这就是探子讲的话了啊，我们不能上去攻击拉米，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这句话是错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讲事实，但你不能够凭着自己下结论。属灵的东西是这样子，事实你应该看清楚，但你不能用自己来下结论，你要看圣灵怎么给你下结论。我们的失败常常就是说我们自己下的结论，我们的结论是从环境来的，所以我们一看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不可能了。那多少时候我们就这个样子，你看，你看到环境，不管是你的家庭也好，你的工作环境也好，你甚至在教会里面也好，当你一看的时候，你觉得不可能，没有希望了，这个人没有希望了，你自己也没有希望了，这是下的结论。所以他说，所以不能凭着自己来解释。但那些和他同学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说，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所以你看见没有，现在他们是变成了报恶信的。所以后来这十个人因为是报恶信，所以他们马上就被击杀了，因为探子不能随便报的，你只能报事实，你们报不能报恶信。说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好，这些亚纳族人呢，这边特别提到他们是伟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六章就提到了伟人，这些伟人是什么呢？那是特别提到是天使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所结合所产生的，所以成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所以这些人呢，是可以说超过我们一般的人，所以他们不但外面这么高大，其实他里面呢也是很邪恶而力量非常强壮的这一般人，所以是代表属灵的仇敌说的。所以现在他们所看见的是属灵的仇敌，所以难怪呢，如果你用属肉体的眼光来看，你没有办法跟他打。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过，这十二个人都是万中选一的，所以当他们来看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从属肉体的眼光来看的，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打。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仇敌，我们也没有办法打。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快来看一下，我还有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换成你要在主里面做刚强的人，在主的里面你才能做刚强的人，你在自己里面你不可能刚强，因为第六章是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 所以你必须在主里面，你不能在凭着自己，你在肉体里面你就不行了，你必须在灵里面。在然后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约书亚第五章，我们点一下就好了啊，因为今天时间。第五章第十三节啊，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样行了。耶利哥的城门，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这一段呢是讲到后来约书亚真正的要面临这些征战的时候，他是怎么打的啊？那因为这不在这一章里面，所以但是跟这章有一点连接，我很快的带一下。首先你看见十三节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约书亚已经是元帅了，这时候摩西已经过去了，他现在要带领以色列打这一场仗，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约书亚还没有这个经验，还没有太多这个经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要来打仗，所以呢很自然的他就站在靠近耶利哥的地方呢，他就来看来想该怎么做。那他所面对的一个光景是一个很特别的光景，因为呢耶利哥城的敌人都是很凶狠的，他们的城墙也高大，可是这些人很奇怪，他们躲在城里面，你看城门这么坚固，那这些人又在里面，这个城又很难攻破，你怎么打？所以约书亚不懂了，所以约书亚在这里观看，他在想啊，他在你做一个领袖的人，你做一个元帅的人，你一定要有策略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想要什么样的策略，想不懂。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所以你看见现在神要接管，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你在打的，如果你凭着自己打呢，约书亚真的是去打，你也打不过的，那城墙那么厚，你根本不能打嘛。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征战。所以你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啊，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去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站在什么样的地位，怎么样？我们研究了半天，敌人根本就不出来，你打什么啊？城墙又那么厚，你打什么啊？对，所以你看，这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那约书亚很自然就会问了，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很敏锐的人啊，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时候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马上知道这个战不是他的战争，这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战争，所以他马上就说呢：“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不是我来计划了，是你有什么话来吩咐我？我要来顺服了。”结果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站照着鞋，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是圣的，你什么意思啊？因为奴仆是不穿鞋子的，换句话说，你只要站在一个奴仆听命的地位上就好了，你不要问太多，你照着行就好了。所以后面你看这个仗就打了，因为接下来属灵的战争很奇妙的，耶利哥城的人，城这么大，人那么多，他们躲在里面，可是你到了 再读下去的，埃城人那么少，他们跑出来打，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完全是反常的。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你用你能够分析出来的，这有很多的功课要学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今天读民数记十三章，先给我们看一些原则，让我们能够懂得我们看见约书亚的背景，我们在下一章我们再看加勒从他身上学什么功课，然后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学这些属灵的功课。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在这里。